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这一堂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更新生命好来承接使命。我们更新生命，我们能够承接使命。我们要在刚刚主席带我们所念的圣经里面来看见宣教跟一个救恩群体的关系，就是宣教与教会的关系，或者说教会我们怎么能够真正承接起这个劝人与神和好这个伟大的宣教使命。求神来恩待我们，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除非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承接使命，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来活出这样的使命。这是神在基督里所应许我们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全新的创造。神不做修补的工作，神乃是做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建造。在亚当里，我们跟着祖先，我们都失败了，但是在幕后的亚当，在我们的基督里面，我们因着承受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得一个全新的人。这是神所应许让我们所看见的。刚刚这段圣经也许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在这里看见神透过他的使徒保罗，不只是向一个人讲话，是向哥林多的教会讲话，是向一个救恩群体讲话，也不只是向哥林多的教会，是向普世的教会，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来承担一个宣教的使命呢？我们怎么能够真正活在主的心意里面呢？什么才叫做新造的人呢？什么才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呢？感谢神，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我想到神告诉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一再一再出现的那个词，就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秘诀，这是一个属灵里面一个唯一的道路。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我们就一定在亚当里，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不但得一个复活的生命，而且让我们时时处处我们要活在这样的生命里面，我们要让自己保守在基督里面。那么保守在基督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才是叫做在基督里面？它跟救恩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首先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们既然已经知道神是可畏的，讲到今天一个教会对他所敬拜侍奉的上帝的态度，我们今天想到这位上帝，我们是不是心里面充满了敬畏呢？神是可畏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神是可爱的，当然神很爱我们，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把他想成一个圣诞老人，就是我们要什么他就得给什么，他要祝福我们，他要这个把大的房子给我们，把车子给我们，把儿女好的教育给我们，把各样这样那样的福分给我们。当然神在基督里，他向我们有一切丰富的慈爱，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一种的观念，变成这个上帝好像是一个永远微笑永远慈祥一个圣诞老人，一旦他没有照我们所求所想的，或者他晚迟延一点，或者他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马上就心怀不满，我们就口吐怨言，我们甚至有时候就心灰意冷。这是多半的时候我们对神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为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看见哥林多的教会，圣经让我们看见在里面虽然是一个灯台，虽然是一个教会，但是里面有多少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甚至保罗用很严重的话说，很多事情连外教的人，连教外的人都不敢做的，竟然神的家里面敢做。我们想到了神是一位什么神？一位不会发怒的上帝，永远慈爱的上帝。然后呢，透过一个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今天很多时候这个救恩被宣扬成就是主百般的爱我们，就是他永远爱我们。我们因为被他的爱感动，所以我们觉得教会里面，哎呀，蛮有神的爱，我们觉得教会里面一团和气，所以我们就满心欢喜，我们就进来了。我这样讲是因为许许多多，甚至包括我自己，当我们到海外的时候，我们真是被神的教会的爱感动，感谢神，这是教会的见证。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只被神的爱所吸引，我们就没有看见一个整全的福音。福音不是廉价的，福音不是 cheap， 福音是上帝的儿子死了，一条命换回我们众人的命，因为他死了，所以我们不必再死。神的儿子为我们付了极重无比的代价，荣耀的神卑微成为人，而且既成为人的样式，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受了极大的、极残忍的、极痛苦的，付上罪所需要的代价。一个会发怒的上帝，透过一个钉了十字架的耶稣。但是我们以前对我们自己怎么认识？就我这个没有什么罪的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已经很不错了，从小知书达理，不杀人不放火，今天我们又信了基督，基督也都是劝人为善，基督就是让人有高的好的修养道德。慢慢我们的心态，我们会不自觉的觉得我们好上加好，然后我们将来去的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没有审判的天堂。圣经里面讲，当然我们将来天上有赞美有敬拜，但是天上将来太多的责任。神从原初创造，他要亚当和夏娃所承担的管理看守的责任责分，他们失败了。但是一个新的全新新造的人，将来亚当失败的，我们不能再失败。神照样将来把宇宙万物他交托让我们来看守管理，与神同工，地上的生活不过是将来天国生活的预尝，神的家、神的教会在地上不过是将来天上的一个天国的一个缩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在神的家敬忠，我们在神的教会来侍奉，因为这一切的侍奉都是为了将来的一个操练。神明明告诉我们说，在小事上忠心，神才能把大事交给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想到圣经所启示的救恩是什么。一个会发怒的上帝，透过一个钉了十字架的耶稣，救我这个罪人去到将来一个有审判的天堂。这就是这段圣经前面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们众人将来在基督台前都要显露出来，个人按着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个人在基督台前都要显露，神的审判从神的家来起手。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救恩的群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这里第一件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这位上帝是可畏的。我们对这位上帝岂能随便呢？很多时候我们当中也许参过军的、当过兵的都不少，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连地上的上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的大君王耶和华军队的元首，他的命令、他的使命，我们怎么能够讨价还价？我们怎么能够随随便便？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保罗讲到一个救恩群体很需要从观念上面来调整。我们既然已经知道神是可畏的，神不但是可畏的，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群体他面对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良心。良心，保罗在这里这样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我们不但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活在许多弟兄姐妹的良心面前。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叫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一个救恩的群体，一个见证，一个灯台，活在众人的良心面前。所以第十二节保罗这样说，我们不是在向你们举荐自己啊，我们不是只是用高言大志啊，我们不是竭力来毛遂自荐啊，我们不是让你们觉得我们有怎么样怎么样的，不是，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这是什么？这就是讲到这个群体向着这个世界是有言可答的，我们向这个世界是有言可答的。今天你发现到一个地步，好像教会被边缘化，到一个地步好像这个信仰被边缘化，好像我们觉得对这个世界我们束手无策。这个世界是什么？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非常一针见血的词来形容这个世界，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难道不是那样吗？今天这个世界你看到一切都讲装潢，一切都讲外表。有人说如果你现在要推销一个洗发水没有关系，洗发水的质量怎么样不重要，重要是你外面的包装要做得很漂亮。不但包装，而且你要花大钱，你要去做广告，花100块钱做广告，花10块钱做外面的瓶子的包装，然后花1块钱做真正的洗发水，这样你一定成功。如果你倒过来你一定失败。这个世界是凭外貌不凭内心。所以美国有一个人很出名，叫做 Michael Jackson， 很多人都知道。哎，你别看他这个有一次被美国人评为愚人节最蠢的人，他可不蠢啊，他挺会包装的。听说他做过10多次的这个整容手术，还想整容，本来黑人整成一个白的，本来男的，现在你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太像男的。他还跟医生说他对他鼻子不太满意，要整容，后来医生说你千万不能再整，再整鼻子会掉下来。没有关系，反正只要包装，因为这个世界是凭外貌不凭内心，总会有一大堆的人来跟随。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向这个世界是有言可答的。教会的见证在哪里？救恩群体的见证在哪里？美国前几年有一个统计，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在那里统计出来，那个数字令人震惊。教会在许多的事上跟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分别不大，分别不大。今天常常我们发现是这个 more world in the church， 更多的世界在教会里面，而不是 more church in the world。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如果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救恩的群体，如果我们没有见证出来，你发现一定是这个世界反过来影响我们。记得在几年前在广东的梅县，我在那边看到许多见证，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失去很好的工作，失去很高的薪水，只为着一件事情，向这个世界是有言可答的。保罗说我们向这个世界，向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我们是有言可答的。这就是教会的见证。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群体，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是什么。保罗用了两个很奇妙的词，我们若过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人。癫狂和谨守，这就是上帝的教会，救恩的群体，一个很特别的，很特殊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教会是癫狂的，今天你会感觉世人会说，哎呀，这么好的天气啊，你们怎么不出去玩呢？怎么这一群人就傻傻的聚在这里聚会了？你们不是癫狂吗？中国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1921年到1926年，在美国从学士、硕士拿到博士，这样一个人，美国人称为是东方来的一个神童， 20年代的美国不得了，当时美国自己没有几个博士，现在有人说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那年代没几个博士啊。所以各地方给他 offer， 各地方给他这个啊，有金钥匙，有奖章，有荣誉，就各大报纸的刊登。但是这个人穿上一件蓝布的长衫，远渡重洋回到中国，上岸开始不要命的去传福音。他在船上做了两件很癫狂的事，第一件事情，把所有那些博士文凭、奖章、金钥匙，把它包起来扔进太平洋里面。第二件事情呢，自己写一张支票，自己做了一张大大的支票，那个支票地上不能兑现的，叫做 Bank of Heaven， 天国银行。然后那个数字那栏写上10万的灵魂，下面是他的一个祷告：上帝啊，求你使用我，在有生之年能够为你至少得着10万灵魂，签他的名字，将送上街。所以别人给他一个外号叫做疯子，癫狂的人，送疯子 Crazy man。 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保罗，那个亚基帕王说，你学问太大，你癫狂了吧。是，神的儿女常常会癫狂，因为上帝为我们癫狂过，神的儿子为我们癫狂，荣耀的主，万王之王，为我们成为人的样式，这样卑微，被羞辱，被鞭打，满身披血，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这不是癫狂啊。神这样的癫狂，为一人死是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你我做罪人的时候，神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唯有爱里能够叫人癫狂。二战的时候，有一对年轻人，他们这个谈恋爱，一对英国的年轻人，后来这个男孩子就到前线去打仗，结果没想到有一次那个炮弹落在他旁边，震耳欲聋的声音就把他的耳膜就震破了，以后他因为听不见，后来慢慢就失去讲话的能力，不会讲话了。等到后来从前线回到后方，他的女朋友去看他，怎么跟他讲话都讲不清楚，他不会讲话了，也听不见，比手画脚也讲不来。这个女孩子很伤心啊，这样子怎么办？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治好。最后这个女孩子心灰意冷，那一天就跟他要分手告别。那个女孩子就上那个火车，当火车慢慢开动的时候，女孩在那里挥手最后一面，这个男孩子就追着那个火车跑，结果忽然间跑着忽然间他喊出一句话来，他说 I love you。 哇，这个女孩子大吃一惊，怎么讲话，赶快从车上跳下来，还好那个时候火车速度不是太快跳下来啊，好高兴啊，怎么忽然讲话了，是什么力量让他讲话了？爱的力量常常会让人癫狂。保罗说，我们若过癫狂是为神，若过谨守是为人。宋博士有一段时间，当他在上海的时候，他住在我外公的那个专门接待传道人的房子里面。妈妈说，小的时候真是看到宋博士，哎呀，他讲到的时候啊，挤的都是人啊，座无虚席。而每次讲到呢，妈妈说，坐第一排也不是，坐最后一排也不是，因为心里很多挣扎，又很想坐第一排，但常常不太敢坐，因为宋博士讲到说，忽然间手指挥一点，某某你站起来，哇，那个人站起来，你身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罪没有对付。哎呀，常常这一讲啊，真是那些被站起来的人都泪流满面，真看到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妈妈说，那时候去参加那个聚会啊，之前很多祷告，主啊你对付我，主啊你接近我，啊，才敢去。有时候有点没有对付清楚，就不敢坐第一排，后来发现你坐哪一排都没用，最后一排他也照样手一点你就起来了。但是当他讲完到下来呢，好像换一个人一样，常常一点声音都没有，在房间里，妈妈说想去看看到底在干什么。有几次看到那个门有点打开，他从门缝里看到，多半的时候宋博士跪在那里祷告， 他随身带两个大的皮箱，那个皮箱打开，里面几万张的带祷的条子贴在那里。他到一些地方，很多人说：“宋博士，你为我家庭祷告，为我这样祷告。”他说：“你赶快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他就把那个条子贴在那个箱子里面，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为神癫狂，向人谨守。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倒过来，我们向人癫狂，向神很谨守。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张牧师现在要报税怎么办呢？跟神到底税前的这个十分之一还是税后的十分之一呢？怎么算？”我们好像跟神很谨守，跟神很计较，这个十分之一我们觉得好像好无奈，没办法，十一奉献总得做吧。但是怎么做，我们在那里算来算去，有时候跟神说：“神啊，那个奖金要不要给你十分之一？”我们跟人常常很随便。保罗在这里说，一个救恩的群体有一个态度，是向神癫狂，向人却是谨守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